从这边来看，没有第七个玛利亚，好像就是六个玛利亚，好不好？六个玛利亚，这六个玛利亚呢，马太福音说是那个玛利亚，那个很可能是主耶稣的母亲。不过我们就想到，他应该是说到，这是主耶稣的母亲，他没有提，只说那个玛利亚。啊，那么当时在十字架站在旁边的还有一个，就是撒罗米的长的妻子玛利亚，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六个玛利亚，我们都在这里，就是由马太福音那个玛利亚，现在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他没有讲明，好不好？但是怎么讲，这个玛利亚不会是第七个玛利亚，好不好？因为十字架下面没有站的多一个玛利亚，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六个玛利亚，我们都和弟兄姊妹有交通，啊，这里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经里面很细的，记得很细的，有的是很清楚的提出来，有的没有很清楚的提出来。现在我们要说到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个玛利亚是两次受到主耶稣的称赞，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第三十八节读到四十二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他主耶稣在这里称赞他。那么为什么称赞他呢？他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坐坐听他的道。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三件事情，虽然是一切圣经里头说的三件事情。第一个，他能够坐下来，这就很难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很不容易坐下来，不但是你的身体不容易坐下来，你的思想也更不容易坐下来，对不对？坐下就是表示安息啊，就是表示安静。我们遇见了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安静不下来，安静不下来，忙乱。你看这个马大不是很忙乱吗？所以玛利亚有一个特点，就是她能够坐下来。这里是坐下来，就是魂里面的安息。我们着重的就是魂里面的安息，就是她的思想、感情、意志是安息的，坐下来。所以主耶稣称赞他。那今天假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能够坐下来，这就感谢赞美主。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坐不下来，今天难处坐不下来。不但你可以开着汽车到处跑，你坐不下来，就是你平常在家里，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也不能安息下来。这是第一个，就是坐下来。第二个，坐在主的脚前。坐在主前，主的脚前什么意思？那就是谦卑了。你思想感情意志能够安息，能够坐下，魂力能够安息下来，那是安息在主的脚前，你就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就是你的心是在仰望主，你从你的里面等候主。 这是在他的脚前。那就是说主耶稣是中心，他是第一，你才能够谦卑在他的面前。我们如果不能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自己放成第一了，我要怎么想，我要怎么去做，你不能够坐在他的脚前。第三个，要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就是随时随地你要注意，你可以安静下来，有谦卑在主的面前，然后你才能够听他的话，听他的道。那就是要听好牧人的声音。我们星期四已经说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要是把神的话说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当一信主耶稣，你接受他做救主以后，圣灵就住进来了。圣灵一住在我们人的灵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灵，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叫做新的灵，我们人的灵就变成一个新的灵， A new spirit， 这是在以西结书36章告诉我们，我们有新的灵了。所以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原来那个灵，就是亚当犯罪遗传给我们的那个灵，是旧的灵，死的灵。但圣灵一住进来，我的灵就活了，活了就是说我人的这个灵就活了，圣经就把它叫做一个新的灵。因此圣灵所有对我说的话，所有神的旨意，都是在新的灵里面，我人的新的灵里面。但是我怎么能够让我的魂、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能够知道神在新的灵里面对我说的话？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好，那么我们也交通过神对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话是两个方面，两条路来对我们讲。一个是良心，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这个良心的功用在我们里面，它是管是非善恶的功用。所以如果我做了一个基督徒，你做了错的事情，犯了罪了，你的良心就会责备你，你不平安，这是错的事情，或者恶的事情、非的事情、是非善恶，这是神的话是通过良心来让我们知道，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神的话是通过灵里面直觉的功用来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你做的一件事情不一定是犯罪的事情，不一定是非的事情，不一定是恶的事情，所以你不是良心来判断的问题，良心不一定责备你，但是神不希望你做这一件事情，那么你就会有一个直接的感觉，是灵里面的一个直接的感觉。这一个感觉是让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人有许多的感觉，我们魂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的感觉，但是我们说过，所有魂里面的感觉都是受环境的影响，都是受环境的影响。这个环境对我好，我就喜欢喜，那我的感情就喜欢。做妈妈的孩子听话了，哎呀，他就很高兴了，你看还有感觉，这是魂里面的感觉。如果一个做妈妈的孩子 不听话了，他还能够有喜乐，那个就不是魂里的东西了，那是灵里面的东西了，好不好？灵里面的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环境的影响。 所以有的人关在监狱去了，为主的名坐牢了，看里头还有喜乐，本来环境是不能喜乐啊，然后关到监狱去你还有喜乐吗？它里头有喜乐，这是灵里面的东西。所以圣经里是要我们分辨魂里面的感觉和灵里面的感觉，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魂里面的喜乐平安的感觉是从直觉来的，一定要分清楚，不是从环境来的。所以你在环境里的一个喜乐或者快乐吧，我们不叫它喜乐，给你引起你的喜乐不一定是灵里面的喜乐，这是两回事情，两回事情。因此我们要看见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往往不能够分辨，最多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最容易分辨的就是良心感觉，好不好？我做错了我里头不平安了啊，我做对了我里面喜乐了，好不好？从良心来的你可以分清楚，但是从直觉来的你不一定分得清楚，这是神的旨意。这一个就是要学习了啊。那我在主的面前就要像玛利亚那样的怎么样，你要坐下来，你碰见一件事要坐下来，而且要住在主的脚前，就是他最高我是最低，我不能按照我的意思去，所以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旨意，你有这样。第三个，你要听他的话，安静下来等候主的话。如果主现在没有说话，你宁肯等等一等啊，不要急啊，不要急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玛利亚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说在这里讲善好这一个字，我们讲义上讲啊，在原文就是善的意思，善啊。这个善这个字啊，你看我们把这个善好这个字，你看那个好字啊，这下面的编号是十八嘛，啊十八。这个善是什么善呢？啊、请你读一处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看到没有？那就是神是善的吧。所以这一个善就是指着神的善来讲。所以玛利亚选择了善好的福分，应该翻译成玛利亚选择了神的善，看到没有？这是选择了神的善。什么叫做神的善？那就是说我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我要等候神对我说话。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会听见各种的声音，你在家庭里有丈夫的声音，有孩子的声音，你在工作上有同事的声音，有老板的声音，很多声音你不一定是喜欢的，这些声音可能带来你迷惑，或者带来你听到这些声音你也不一定愉快，甚至于反感，这都是在魂里面的东西。所以你要听一个声音是从灵里面出来的还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就要等候了，就要坐下来啊。这一个感谢主。因此玛利亚第一次得到主的称赞，乃是她的魂是安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她是谦卑的。第三个，她专门听主的话，等候主的话。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要学的功课，就在这里。这是第一次主耶稣称赞玛利亚。 那么因此我们就会看见玛利亚这一个人，如果从圣经上来讲，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啊。你不要看见这么几句话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头记载，好像很简单，主耶稣要称赞一个人那就是不简单的，主耶稣能够从他的里面把这个人就看透了，好不好？看清楚了。好，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这个人，他听了主的话，我想他听了主的话以后，他就能够接受，他也相信一件事情，他相信主耶稣是要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是要来成为一个赎罪祭，担当我们的罪，他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也相信主耶稣是要到耶路撒冷去舍命，他是相信，因为他都听了主的话。而且我也相信玛利亚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也是一个愿意效法主的人。所以你看，当他的姐姐向主耶稣说，你怎么能够看得过去，我一个人在，我在这里坐啊，我妹妹就坐在那里不动啊，请你吩咐他吧。你看他怎么讲啊，马大四十节，路加福音十章四十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啊。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马大就当着主耶稣的面去控告玛利亚，你看到没有？玛利亚听见没有啊？我相信他听见。如果换我们马上就要站起来，你说什么？对不对？马上我们就要表态了，就要说话。玛利亚没有讲话，他没有争辩，没有来分辨这一件事情，他没有，他没有说我坐在这里听，我是很有道理的，他没有。好，感谢主，我们就看见玛利亚在他身上没有这一方面，也就是说他真的能够顺服，他能够忍耐，他不为自己伸冤。我们常常为我们自己伸冤了，好吧，在一个家庭里，你去看丈夫和妻子中间有要伸冤的，对不对？妻子觉得我很有理由啊，你有什么理由？丈夫也觉得我也有理由啊，好了，这就家里就麻烦了。玛利亚没有讲话。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你能够听别人的话，你不要赶快回答，不要赶快回答，你要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怎么样，慢慢的来讲，你不要太急了啊。这一个，所以我们一看一个弟兄姊妹的情况，你看看他属灵的情况，你就看他这一些，你就看得出来了，到底他属灵的情况怎么样，你一看就看出来。如果你看见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是快快的听，别人怎么讲我就听，听到他是慢慢的讲，什么叫做慢慢的讲？我要问问主，他这样说我该不该回答他？如果主还没有说你要去回答他，我就不要回答，我宁可忍耐，我等候。这就是玛利亚，好不好？好，感谢主，这是玛利亚第一次啊受主的称赞。现在我们要请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六节读到十三节。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记载，就是记载主耶稣在伯大尼当大麻风的西门家里。第七节就是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以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好，这里没有说这个女人是谁，没有记载。现在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要读到第九节。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至贵的正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好，马可福音就多比马太福音就多记载了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女人是拿的这个香膏啊，叫做真拿达香膏啊，真拿达香膏，不是假的，叫真拿达香膏，这是第一个记载的。第二个就是这个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记载的这一件事情，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现在呢，我们要来看，这个香膏叫做真拿达香膏。什么叫做真拿达香膏？请我们要读一点旧约，旧约雅歌书，就是歌中的歌，就是传道书的后面，诗篇的后面。就是雅歌第四章十三节，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丰鲜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拿达树，这个在希伯来文啊，这个拿达是指着一种非常香的一种树，香味非常大的、非常有香气的一种树，叫做拿达。这种拿达的树很香，所以就是常常把它拿来做成香膏啊，拿来做成膏就可以涂在身上啊，那就香气就很厉害。那么这里他用了一个叫做拿达，一个叫做香膏，就是一个膏。所以拿达这种香气是拿来做的膏，膏呢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没药的意思啊，这个原文编号就是没药。什么叫做没药呢？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请我们读五十七节到六十一节。
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又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主耶稣的身体，那么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求去，就用细麻布把主耶稣的身体裹起来，把细麻布裹起来。但是在圣经里头也记载说，他裹他的时候是用了一些墨药来把它裹起来的，啊，墨药把它裹起来。那么现在呢，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三章。请读从五十节读到五十六节。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他们回去才预备香膏香料了，就是准备在主耶稣过了安息日去告主耶稣。那么我们还要读约翰福音的十九章。我们要读三十八节，读到四十节。
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墨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好，这里就看到他不是只是细麻布裹，对不对？有墨药沉香把它裹起来，差不多有一百斤。
嗯，
这个是当天晚上主耶稣的身体是被约瑟亚利马太人约瑟这样裹起来的，放在坟墓里。那么这里就是四十节，就是按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所以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是要用墨药来把这个身体用细麻布裹好，啊，要用墨药进去的一些香料。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真拿达香膏，那个膏字就是墨药的意思，它原文就是墨药。就是拿真拿刀做成的膏做成墨药。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死啊，这个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为什么他要用墨药，而且是最好的这个香料，真拿刀香料做的墨药，要浇在主的头上？为什么主耶稣就讲他是为我安葬做的？那也就是说，玛利亚一定相信主耶稣会钉十字架，因为他天天听主的道，他的灵里面很清楚主耶稣要走哪一条路，他将来一定会为我们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清楚。所以你要觉得很稀奇，这个玛利亚他预先就做了， 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的下面没有玛利亚，没有伯大尼的玛利亚，没有。而且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也没有他去看坟墓。为什么？他相信主耶稣一定会钉十字架，主耶稣一定要复活。为什么呢？因为他听了主的道，他就相信了，他相信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听主的话的时候，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里面都会有圣灵的引导。玛利亚是相信主耶稣，你知道伯大尼这个地方离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很近啊，你没有看错，圣经里记载十字架下面有伯大尼的玛利亚，没有，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没有，反而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去了。这个并不等于说伯大尼的玛利亚不爱主，如果不爱主，他就不会用香膏浇在主的头上，而且是真拿的香膏。等等我们要来看这个香膏到底值多少钱啊，值多少钱。刚刚我们说的是三十两银子，对不对？那请你最好你用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马可福音14章的第五节，第五节，他的是叫三十，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不是30两银子，而是30多两银子。那你看这个银子这一个字1220，看到没有？好，请你查一查这个1220啊，它原文并不是银子的意思，它是一个单位，叫做 dinar 啊，单位1220。好不好啊，就是一个单位。那么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要请你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0章第2节。工人讲定一天1000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1000银子，你看这个银子的编号也是1220，那就是说在原文是一个 dinar 这个单位。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在葡萄园工作就是一个农民的工作，一个农民一天他的报酬或者说他的薪水就是1000银子。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玛利亚的真拿的香膏值多少两银子呢？那么我们圣经上是讲的30多两迪纳尔，30多两在原文是300多两，所以如果1天1两，300多两就是这一个农民一年的工资，因为1天1个迪纳尔，一年的工资就是300多迪纳尔。因此玛利亚如果以农民来收入来计算，就是他全年的工资都拿来奉献给主耶稣，他一点都没有留下来，连吃饭住房子这些钱都没有留下来，全部为了主了。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玛利亚是全部献给主了啊。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 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读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还是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三节。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那么在这一代，玛利亚用香膏浇在主的头上，除了约翰福音十二章，还有马太福音，还有马可福音。那么现在啊，请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请从第六节来读到第七节，六节读到第七节。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
好，那么我们看见这里记载的主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这里没有说真拿着香膏，马太福音就没有记载这个，约翰福音就补充把它记载成真拿着香膏。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补充别的福音没有记载的，他就把它补充起来，因为别的福音书已经出来了。那么你看这里马太福音26章是说玛利亚把这个香膏是浇在主耶稣的头上啊，没有说用头发在他的脚上去擦，对不对？好了，约翰福音又把这个补充起来了。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呼召门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当他们呼召到约翰和雅各这两个门徒的时候，他们是在船上捕网，记不记得捕网啊？所以从圣经里头来看啊，好像这个约翰和雅各是专门做捕网的工作的啊，捕网的工作。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别人没有写全的，他就把它补起来啊，属灵里面不够的，别人他就把它补起来。这个约翰活的年龄很大啊，他的哥哥是很早就被西律杀死了，在使徒行传啊，雅各就寻到了。那么所以他活的年龄很大，神好像就把他留下来，让他把使徒该做的事情把他补起来，该写的把他补起来。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彼得还问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年老了，有人要把你的手啊捆起来，对不对？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他马上就问主耶稣，这个人怎么样啊？就是为了约翰怎么样，这个人将来如何了？主耶稣就说，我若个要他等到我再来，与你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看约翰就自己就讲了，他说不是说这个门徒不死，要见主再来。那么约翰写这个时候，写这一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还没有死，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约翰也死了，但是他的年龄就比较长啊，大概活到接近100岁，所以他就做这个捕网的工作，好不好？捕网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马太福音没有记载的，他就把它记载了，给他真拿着香膏记载了。玛利亚他们又说，玛利亚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因为别的福音书都记了，他就专门写这个香膏是摆着涂在主的脚上，抹在主的脚上，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干，去擦，那就是用这个头发把这个香膏在主耶稣的脚上把它涂遍。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的14章。 我们请读第三节，马可福音十四章的第三节啊。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好，你看这里啊，马可福音十四章是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里是说了真拿达香膏了啊，这里又加了一个叫打破玉瓶，看到没有？马太福音没有说打破玉瓶，约翰福音也没有记打破玉瓶，因为马可福音已经记载了打破玉瓶，好，这里约翰就不再记载了。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按照我们上一次读的圣经，上一次只说到这个真拿的这个香膏要值多少钱呢？那个你看这个马可福音的十四章的第五节啊，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五节，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上一次我们也请大家查了这个银子这一个字，这个字1220这个字在原文编号里面查的是它是 dinar， 不是两，不是我们现在的开量多少两，它是一个 dinar。而且上一次我们也说了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的第二节，那里说一个人雇一个农民到葡萄园去工作的时候，好，那么每一天的工资就是一个点，那么三十多两银子，这个三十多两银子在希腊文原文不是三十多两，是三百多迪纳尔，三百多的迪纳尔，三百多的迪纳尔，如果一个人一天的工钱是一个迪纳尔，三百多个迪纳尔，那就是差不多一年的工钱了，一年的工钱，所以这个是指一年的工钱啊，这个价值是一年的工钱。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我们又发现一件事情，主耶稣过最后两个逾越节的时候，在其中从路加福音就开始记载伯大尼玛利亚家里的事情，所以路加福音那里是说到马大和玛利亚侍奉主，对不对？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马大心里就忙虑忙乱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仔细读，就是主耶稣过完了第三个逾越节，第四个逾越节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最后两个逾越节之间就开始记载这一件事情。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他一开始认识了玛利亚了，伯大尼的玛利亚，玛利亚就应该是那一年里面最后两个逾越节之间就为主耶稣准备这个香膏啊，准备这个香膏。好，但是圣经没有讲，是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去读主耶稣最后两个逾越节中间记载的伯大尼玛利亚他们中间的事情，包括拉撒路复活，包括这一次香膏浇在主的头上，这三件事情都是提到伯大尼的玛利亚在他家里发生的事情啊，在伯大尼发生的事情。因此这个香膏值的价钱实际上值三十多两银子，就是三百多两迪纳尔啊，是这个意思。这是上次我们提到的，就是玛利亚是把完全的献给主了啊，这是他完全的献给主。那么今天这里还说到，在路加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二章，那里特别说到，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它的重量有一斤，啊，有一斤。我们知道这个一这个数字是神的属神的完全的数字，就是他是把完全的献给神了，啊，也是属神的。 完全的显给神。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真拿达香膏啊，这个真拿达香膏摆在玉瓶里面是什么意思。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好，我来读它，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宝贝是指着主耶稣来讲，宝贝是指着主耶稣，你还有瓦器，所以这里讲我们不过是瓦器了。宝贝是放在瓦器里的，那么我们基督徒你得救了，里面有主耶稣他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有圣灵住在里头，你这里面就有宝贝了。但是我们这个人还是瓦器，可能这个瓦器有一天会变成玉器啊，要会变成玉器。那么我们这里面那个宝贝是什么？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第二个圣经里又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身上还有一点香气啊。请你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传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看到没有，基督是宝贝，我们属神的人应该有一点香气啊。我们每个人的香气不同啊，啊，我们每个人的香气不同啊。好了，有的人的香气要多一点，有的人香气少一点，但是每个人一定有香气的。你看你信耶稣多少年，你改变没有改变啊？你总有改变啊，你不能不改变啊。有的人啊，过去心情非常急啊，哎呀，现在慢慢慢慢经过里面宝贝的改变，主的生命的改变，圣灵的改变，你看现在他心情就慢慢慢慢没有那么急了，碰到事情也就没有那么快了，脾气也发得不那么强了啊，这个慢慢就有香气了啊。我知道有一个小孩子，一个青年人啊，还是一个基督徒啊，同学外面学校影响的很多，但是很感谢主，他不受这些影响，不但不受这些影响，在他身上还有香气啊。人家同学一看见他，这个人不同啊，啊，这个人不同。在家庭里头，父母看见，哎呀，我这个孩子不同啊，啊，啊，非常能够体贴父母，体贴家庭。啊，你看这个叫做什么香气？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香气，不过多少的问题。这个香气是认识基督而有的，从基督来的。所以玛利亚的这瓶真拿达香膏里面是带着香气的。那么我们请你再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 用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你看到没有？这个香气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你认识主耶稣，你有的香气。这个香气啊，是别人可以闻得到的，一定闻得到的，不会留在你的身上的。什么时候能够闻到这个香气？就是把玉瓶打碎了，这个香气就出来了。玉瓶刚刚讲就是我们这个瓦器吧，瓦器圣经里说是我们的肉体啊。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他的肉体被十字架一对付，一打碎一点，香气就出来一点了啊，香气就出来啊，一定是这样的，一点没有不错的，就是圣经里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里面的香气要流出来，必须把我的肉体打碎，就是十字架在我身上的工作。所以属灵圣灵的果子，忍耐也好，喜乐也好啊，这个信心也好啊，这一些的香气都是要把我们打碎了以后才能出来。所以要打破玉瓶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找到玉瓶，这个宝贝才会出来。而且这里说到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屋就是代表房屋，房屋在圣经里头是代表教会的意思啊，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请我们读第九节。好，我来读吧。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圣经里讲到田地，讲到房屋，是指到教会讲。这个房屋里就充满了香气，那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的香气都应该充满在教会的里面。就是你到教会去聚会，那里你就要闻到各种的香气啊，每一个人的香气都应该在聚会里面发出来，你在哪里？而且这个香气是应该献给主耶稣的，献给主耶稣的。圣经里是把女人比作教会，女人是代表教会。请你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么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女人，妻子这个字在原文你去查一查，就是女人啊，这个字就是女人。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这里就把这个女人摆在一个地位，摆在教会的地位上，因为基督是头。那我们再看第三十二节，这一章的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一章圣经讲丈夫和妻子，在原文是丈夫和女人，那个妻子原文是女人，所以女人在圣经里头是代表教会的意思。因此玛利亚在这里把香膏献给主，是代表教会，站在教会这个地位上把香膏献给主。今天非常可惜，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团体都能把他的香膏来献给主。很多是觉得说，这个香膏啊，我拿去卖了，救济穷人吧。今天我们很多都有这种思想，我们把穷人看得比主耶稣更重。这个真拿到香膏，只能为着主用，不能够为着穷人用，不能为着穷人用。那么我们应不应该照顾穷人呢？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教训呢？有， 请我们读一点旧约的圣经，我们请读申命记。十五章。申命记十五章。第七节。申命记十五章第七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有一个人穷了，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扶你贫穷的弟兄，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看圣经里是告诉我们，对于我们的弟兄，我们应该补足他的不足啊，这是圣经的教训。那么在新约也有这样的教训，请你读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就舍出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垂在他里面呢？你看，所以我们比贫穷的弟兄要富足，所以我们看见他需要，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心关起来，我们应该顾念他。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要捐助穷人。但是人和主耶稣相比，那就是两个不同了。因此我们这里请大家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请我们从三十四节读到四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读到四十节。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是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所以人或者是穷人和主耶稣相比，主耶稣总是第一。这是诫命的第一呀，请你注意，这是第一。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你总要把主摆在第一，然后把人穷人摆在第二，摆在第二。所以我们在看见玛利亚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们把主摆在我们里面是一个什么地位，是一个什么地位。那么这里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就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五十九节，请我们要读到第六十二节。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人。耶稣说，手扶着离乡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好，那么现在请我们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请你把这里两个先字查出来。五十九节，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第二个就是六十一节， 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两个先字，就是四四一二。四十一二，好了，四十一二的意思就是第一啊 ，foremost 第一了。所以他的说话是有问题的。这两个人回答主耶稣，第一个主耶稣说：“你跟从我来。”他是说：“第一，我要买我的父亲。”你看到没有？这是第一的。主耶稣，你是第二，我父亲是第一。后面一个人怎么讲？第六十一节。由我先去辞别我家里人，主耶稣，我跟随你是第二，辞别家里人是第一。所以主耶稣，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有一个态度，主耶稣总是第一。那么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你看那里是说到，这是第一的律法，这是第一，就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的，也是第一，看到没有？那个第一就是这个字啊，就是这个字。因此我们要看，要看见一件事情，在主的面前，主永远是第一，主永远是第一。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永远把主摆在第一，把人摆在第二，你家里的人也好，教会的人也好，你的同学也好，都是第二，主耶稣是第一，你这个人你就看见神的祝福就在你的身上。今天我们要把第一摆在主的身上。那现在呢，我们邀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税降高，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请你注意一句话，就是第八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怎么样，不常有我。不常有我，你可以把它读成常没有我。为什么叫常没有我？我们常常，我们周围都是我家里的人，我的同事，我的同学，我常常都有他们，但是我常常没有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玛利亚做的这一件事情是把主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应该是说他是常有主，他是坐在主前，脚在脚前听主的话。好，我们现在还请大家再读一点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第八节读到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到十三节。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这里是提到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约翰福音里面专门提出来，这是犹大说的话。 我相信当时犹大一讲，有的民族也同意啊，啊也同意啊，何必呢？这么贵的，一年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买的这一个香膏，就这么一次就浪费了嘛？嗯，怎么卖给卖了30多两银子，就是300多个迪纳尔，不是可以周济很多穷人吗？啊，人都同意的，有人就这样说了。但是我约翰福音专门指出，这是犹大先说的，特别提出来。那么我们再要请读马可福音14章，第4节读到第9节，第4节读到第9节。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安葬我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这里也是这样记载，第4节是说有几个人心中不喜悦，看来有几个人是心里不喜悦，然后就说，看来这个就是犹大才说了，对不对？可能那几个人没有说啊。马太福音是记载的，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好了，看来这个是犹大说了，因为约翰福音12章犹大在那里说，何必这样枉费呢？好，那么这是对于这个真拿达香膏用在主的身上是两个不同的看见。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看见我们是他用重价所买来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他重价买来的，他把他的命都舍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一瓶香膏虽然很贵，值不值得啊？值得啊！而且这一个是为着主耶稣安葬做的啊，安葬做。什么叫做为主耶稣安葬做的这个香膏呢？那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9章。39节读到40节，39节读到40节，约翰福音19章。
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好，这里有一个犹太人殡葬的规矩，看到没有？就是细麻麻布要加上香料，里面特别提到没药，没药是指的死。所以上一次我们在说真拿达香膏，这个膏字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没药，就是没药的意思。没药是为了人要死，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所以玛利亚先为着主准备啊，先为着主准备。主耶稣为着拯救世人，道成肉身，在地上33年半，过着一个飘荡的生活，腹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主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常常饥饿，常常干渴，所以在地上33年半，最后钉十字架死，死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罪。主耶稣在地上，他的身体受痛苦，身体受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犯罪，他的身体就要受痛苦，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他的魂受痛苦，主耶稣说我魂灵忧伤， 魂受痛苦。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先对父神讲：“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的灵受痛苦，所以他的灵魂体都受痛苦。实际上，我们的灵魂体犯罪，结果他受苦。因此，主耶稣为着救赎我们，他的灵魂体都受痛苦，免去我们灵魂体的痛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真拿的香膏献给他，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尽他一可能的做了，就是马可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玛利亚是尽他所能的在那里做，尽他所能的就是他凡是他自己能够做的他就做了。比方这个真大的香膏，我们就说从价值上来说至少是一年的工资啊，他都拿出来为主用了。这是为着主耶稣钉十字架用，为他安葬用，而且这一个做是坐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就看见这一个，他就要把他自己最好的献给主。所以在普天下到哪里去传福音，都应该传这一个，做一个纪念。这个纪念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放在思想里，记在我的思想里。也就是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全天国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把主耶稣要摆在第一。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经上是告诉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要把自己献上。所以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就立刻奉献，应该是这样。但是很多传道人没有传这样一个福音，只是说你得救了就够了，你相信你有罪，主耶稣赦免你的罪好像就够了，没有把这个人带到奉献里面去，没有把这个人让他看见主是第一啊，主是第一。所以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提到我们，我们要这样做。今天人都是注意大使命啊，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说要门徒去把我向万民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只是做到这一点，很多人在这里做这一点，但是很少的人是能够说把传福音的理念是把人带到奉献里面去，让他看见主是第一。这一个为什么做不到这一个呢？就是传福音的这个人本人就不是把主摆在第一的。如果他是把主摆在第一的时候，他一定会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告诉人，你要把你奉献给主，主是第一，主是第一。好，我想这里我们就把主耶稣和穷人，主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了。那么玛利亚用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这个头发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请我们要读，我们或者这样从多读一点，我们从第二节我们开始读好不好？第二节开始读，我们读到第八节好了。
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或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好，请我们再读第十五节。
但女人有长头发是她的荣耀，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
好，这里说到女人的头发是代表荣耀啊，女人的头发是代表荣耀。那么她玛利亚的头发是代表玛利亚的荣耀，她能够在主的脚前，我想她用头发去擦主的脚，你想她要把她的头摆在什么地位啊？啊，完全在地上了，完全在地上。我想他是俯爬在地上，然后用头发去擦。头发是代表荣耀，我想女人的头发那是很荣耀的，可能这个头不能随便人去摸它的，对不对？我们这个头要整理的非常的好，梳理的非常的好，别人不能随便去动的。但是他能够把他的头发拿来擦主耶稣的脚，这里是代表他把他的荣耀放在很低了，荣耀放在很低了。我们每一个人是把我们的荣耀放在很高，对不对？我的面子，我的名誉，我的荣耀，那是很高的。但是在主的面前，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荣耀放下来，放在主的脚下。因为主是万有的头啊，主是万有的头。请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请我们从第二十一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三节。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二十二节，万有都伏在哪里啊？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万有就包括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就是来世的、今世的都在里头了。你不管你多么有名、多么有权位、你多么有荣耀，但是都在主的脚下，看到没有？万有都要放在他的脚下，因为神使主耶稣为着教会做万有的首，这个首原文是头，他就是头。因为他是头，我们的头就不算数了。刚刚我们讲女人是代表教会，对不对？所以这一个玛利亚这样做是代表教会，教会要把他的荣耀摆在哪里啊？摆在主的脚下。今天很多基督徒团体是把他的荣耀摆在最高，摆在最高，这就错了。所以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教会的荣耀摆在主的脚下。玛利亚这样做用头发去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这里侍奉神，都在为主做工，但是这个工作的源头是从哪里来？是环境需要呢，还是主亲自有话告诉你你要去做？而且你在做工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点享受啊？有一面的名誉的享受、荣耀的享受、别人高抬你的享受，有没有啊？如果有，这里告诉我你要把你的荣耀放在主的脚下，因为万有都要在他的脚下，都要伏在他的脚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环境里，你在家里你千万不要做头啊，就是丈夫也不要做头，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男人的头啊。所以丈夫对于妻子绝对不是说我是头，你是妻子，你要顺服我，看来这样的话是圣经的话，但是最好你自己不要讲，让主来讲。 那最好怎么讲呢？基督是我们家里的头啊，家里的头，这是最重要的。基督应该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里头绝对传道人不能做头，不能做头，长老也不能做头，他可以带你，但是他不是头，必须让主来做头。所以什么传道人的荣耀，传道人的名义，传道人的光荣，这些都不存在的问题了。你看保罗当时被哥林多人怎么讲，哥林多人说他不是使徒啊，很保罗说误名啊，不好称的名声都到了保罗身上啊，保罗不在乎这个问题啊，好名误名，你们说我好也好，说我不好也好，审判我的施主，我只有兢兢业业，忠忠心心的望着前面，主带领我怎么去做。这个就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我们应该有的情况。好，玛利亚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会看见真拿着香膏浇在主的身上，不能把主和穷人来相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自己是要把自己打碎，让香膏出来，而且我们的荣耀要放在最低，放在最低。因此在普天下去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不只是劝人得救就完了，这里来的是有一个十字架，对付肉体，对付我们荣耀的问题，对付我们荣耀的问题。好，除了这里，我们还想交通一点，因为主耶稣是把真拿的香膏浇在主的头上，所以有的人讲啊，就是去膏主耶稣。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就是说是膏的意思。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圣经里说的膏是代表什么意思。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出埃及记，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二十二节，要读到第三十三节，二十二节读到三十三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直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星，按作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凡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供我做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好，这里有一种旧约的膏叫做膏油，这个膏油有特殊的配方啊，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都讲过啊，这里头都有属灵的意思，这每一种药都有属灵的意思。那么这个膏油拿来做什么呢？你看第二十九节，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这个膏油是圣的，他要抹会抹你所有的这些器具，使他成为圣洁的，因为侍奉神的这些器具一定要圣。那么对人来讲，这里就要讲第三十节，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这种膏油是配来是圣殿里面或者会幕里面的器具都要用它涂，使它成为圣的，侍奉神的一定要圣。而且亚伦是大祭司，他和他的后代都是大祭司，也要用膏油涂他们，使他们圣。这里就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涂了这个膏油以后，膏油涂在他的身上他就圣了，因为他有四分人要圣了。第二个，涂了以后他就成为大祭司了，不涂他不是大祭司，就说他有一个职分，他有一个职分。我们在旧约里面，王是要涂这个膏油的啊。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撒母耳记上六章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
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大卫是王，他做王以前一定要膏油膏他，膏了他就给他一个职分，你是王了，不膏你就不是王。大祭司没有膏以前他不是王，不是大祭司，膏了以后他是大祭司，有一个职分。除了圣洁以外还有一个职分给他啊，请我们注意这一件事情。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就是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节，要读到十六节。好，
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尼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伊丽莎做先知接续你。
你看伊丽莎也受高，看到没有，他是先知。以利亚用了膏要膏以利沙，他就做先知了。所以在旧约里面，做王要写膏，这是王；大祭司要受膏，先知也要受膏，这是在旧约。那么主耶稣受膏是神膏他，好不好？不是用这个膏油来膏他，要请你注意啊！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或者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读到第九节。
论到此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高你的同伴。
好，这里是主耶稣是神来高他，看到没有，不是人来高。所以玛利亚不是高主耶稣，好，先要弄清楚。所以有人说他把高倒在主耶稣的头上，因为玛利亚倒的高叫做真拿达香膏，是为主安葬做的，好不好？不是高主耶稣，高主耶稣，主耶稣说高者是神高他，好不好？啊，旧约里面告诉我他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主耶稣受膏是神膏他，给他一个职分，他是天国的王，他是神。所以这里我们不能把旧约的膏拿来用在玛利亚的身上。玛利亚膏主耶稣是为了他安葬，就是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是围着一个人死了要用细麻布把香料包在他的身上，是做这一件事情，是把他最好的献给神，不是膏他。因为说浇在他的头上好像是膏他，实际上整个从头到脚，你看又有头又有脚，好不好？都满了 这个膏油，乃是玛利亚把她一生最好的完全献在主的面前。好，因此他不是去高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好了，那么我们看见玛利亚做的这一件事情，应该是代表教会，应该代表教会。我们也说过，从约翰福音第十章开始，主耶稣就说到我的羊群了，我的羊群，那就指到教会来讲，指到教会来讲。所以从十一章一直到十六章，都是说主耶稣和羊群的关系，和羊群说的话。也就是玛利亚这一件事情，也是代表我们羊群坐在主的身上，在属灵的意义，它是这样一个意义。好，感谢主。啊，我想这一方面，我们今天把十二章玛利亚用香膏浇在主的头上，用头发去抹主的脚，我们把三处的圣经我们都对照读了。啊，我们也把旧约读了，就是穷人我们是怎么看。啊，主耶稣不是说不要管穷人啊，对不对？主耶稣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随时都可以做嘛，但是你们不常有我，不常有我，我刚刚讲了，就是常没有我，对不对？我们常没有我，天天我们思想里想的都是我们的事情啊，没有想到主的时候太少了。啊，我们要常常想到主。好，我想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交通到这里，看见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或者有交通的。
对，因为这个主耶稣这个是首位的，那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啊，祷告就是这个那个负责人，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来向主呼求的，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们有没有就是说在祷告的对象，就是有没有一点情况。
好，那么现在呢，好，这个。